大家晚安。我们今天上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47节。那这一节呢，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例证跟提醒哦。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主要观点跟他所希望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在这一节中呢，我想一个比较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要解决的任何难题，你根本就不会活在人世间。也就是说，在人世间呢，像446节32所说的，你来是透过到人世间，透过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来解决你的人生问题。那如果没有任何的人生问题，或者是没有任何你需要解决的难题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活在人世间，而且你也不耐烦会在这个地方存在。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看我们所生活的所有的人，不管是兄弟姐妹啦，父母亲啦，夫妻啊，朋友啊，这些东西哦，它都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有相关性的东西。所以真的比较重要的一种说法是，我们必须要往我们内心里面去探讨。好，尤其是在448节课啊，448节课是非常非常精彩，虽然非常短啊，但是呢他教我们很多很多最实用的方法。你也很少在赛事书中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去试试看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言语。那在447节这一节当中呢，原本是有正常课程的。那正常课程的话，叫做菲利普的这个存有的这个朋友叫约翰布莱德利本来就已经讲好要来参加课程，来见证课程。那对约翰布莱德利呢，这个人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因为我们在早期课第一册21节21节跟26节我们已经上过他的课程了。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约翰布莱德利这样的一个人。约翰布莱德利呢，他是在所有赛事书当中第一个介入真跟罗的世界，他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然后呢他的主要任务呢，他经常就是在他都会串在罗跟真的外迁的朋友当中，所以他们的关系也相当的很亲密跟奇怪了。那伊恩布莱德利这个人呢，他事实上是我刚讲过说人都有一脉相承的。那他在前好不晓多少事之前都一直在做医药方面的工作尤其做什么的医药呢，就是贩卖一些叫做情趣药品唤起激情的弱者，或者是让女生昏血的这个维多利亚熟女药情色药水那这个应该算是什么宴会迷幻药之类的吧，原来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是第21节的内容。因为你回去看21节的话，他就说他在卖的是那些让维多利亚淑女昏厥的这个药水。那他状况也很好玩，他在21节提到说他有七个孩子，然后呢他的太太的那个腰围跟水桶一样大。然后呢后来他现在的妻子，他在这一次的妻子 他就刚好相反，他就变得非常漂亮这样子。其实甄跟罗并不认识他了，可是他就说，哦，你的太太是很漂亮的，哦，然后其实伊万·布莱德利呢，他比较常当女性，他有一次当女性的话呢，碰到一个猪头的丈夫打他，打得很厉害。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只要去把这些东西，稍微再做更深入的研究以后，你就发现一些事情，就是说，他的互相的补偿跟学习的部分很多很多，而且他跟罗根真的关系一直都是类似同样的情况不断在绕，所以他今天来的话呢，也刚好碰到这个Dave，哦，就大卫戴夫。跟他的太太来希望问这个转世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去看二十一节二十六节，然后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关系，那其实伊万布莱德利他在塞尔公司，你知道塞尔是什么样的公司吗？那你知道辉瑞吗？
做伟
哥的。对，做威尔刚的。所以他在前面几节呢，他也就讲到说，哦，他这个药品对世界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你看，这伊万布莱德利啊，他前几次在做那个激情药水，到现在是在这个也，我想他差不多吧，呀，那蛮好玩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课程啊。那这一次约翰布莱德利来呢，他还带了439节赛斯所提到的预测。439节离这一节大概是一个多月一个半月前，也就是1968年9月30号，所以现在是11月嘛，差不多一个半月前这样。那一个半月前赛斯有做一些预测，而且预测呢，他现在把预测的这个内容带过来，然后跟罗根真讲说，这些预测都得到确认，所以赛斯预测的功夫还不错的。那确认什么呢？确认的公司的内部的人事，塞尔公司是有点复杂，然后呢，约翰就准备了录音机，要仔细来查检查一下课程的资料，就是那一天晚上上课课程的资料。可是有没有检查也没有关系，他们早就已经 做成那个笔记了嘛。他只是在我想应该在 show up 的时候，你看一个半夜前赛斯的做的预测呢，现在全部都准了。我想可能是比较是这样方面的这个角度为主的话。那一方面也在汇总赛斯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塞尔公司的一些资讯。那这一次课程呢，有一个人来自纽约，布鲁克林170大道21大街的Easter 跟 Dave 的见证。哎，爸爸，椅子推开没关系。那事情绝对不是有巧合的哦，反正就是安排好的。那在上课之前，真是有收到一个电话，也就是Easter 打电话来，然后就说他想参加这一次的课程，今天晚上的课程。那真以为他是在艾尔麦拉的，所以他就 OK 没有问题。结果到了什么时候不晓得，他接到他的电话，下午晚些时候。 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哦，他原来不是在二麦拉，他是在纽约那边的。好，那你看从纽约开到二麦拉，我想起码150迈吧，哦，所以蛮远的啊。哦，好，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这对夫妻来是打算做什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他们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 Michael， 这个 Michael 呢是非常温暖的小朋友啊，非常敏感，非常灿烂，也非常聪明，简直是所有的好的事情都在他身上。那他在几个月前呢，才开始学说话。这么样聪明、灿烂、温暖、敏感的孩子，3岁多才会说话，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知道孩子大概，我如果我的小孙女1岁就会说了，那晚一点的话，1岁半也开始就会说话了吧？
没有，小孩4岁才说话。
也有小孩4岁才说话。
我的朋友小孩4岁才说话。
就不晓得哈。总而言之，每个人都不是很一样。那他是3岁才开始说话的。那这个孩子呢，他开始说话，一开始说就很厉害的哈。他非常专长于数字。这个孩子一出生哈就开始说话以后呢，对数字非常的敏感哈，那非常擅长于数字哦。他跟他的爸爸大卫呢，对天文学感到兴趣，然后呢，现在就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他突然间死了，那死了以后呢，他们发现很奇怪的现象，首先呢，他是3岁4个月死的，那他出生在6月10号，礼拜四，是第二个礼拜四，对不对？3岁4个月死的，这是第一个四嘛？第二个是6月10号礼拜四，也是四，然后6:08，然后呢死在1968年10月，又是4个月，然后呢，也是礼拜四，然后呢时间是6:08，生的时候是6:08，死的时候是6:08，那从怀孕到怀孕开始来算的话是也是4年4个月，所以我的这个后来当然赛斯的解释是说，是这个存有他特别安排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去显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哈。我们说我们生是自己显自己的父母亲，对吗？你选你的父母亲嘛，对不对？你不但选你的父母亲，你还选择你的身体，而且还选择你几点几分要死，而且还可以用这种生跟死的时间来跟自己的父母亲开玩笑。这样，我的意思是希望提醒各位去思考一件事情哦。你出生跟你死亡哈，是你自己的内在存有完全在他自己在玩弄之下，你知道我意思吗？玩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们是天文学家，他玩弄他的父母，因为他要从他那边投胎，是为了要 enlighten 他们。然后他玩弄他什么时候要死，出生是6:08，他死的时候也要6:08。然后每个都是礼拜，都是四，礼拜四，礼拜四，哦，都全部都是礼拜四。然后，4年4个月，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是相信中国人四就是死，
我不知道。但是他的赛斯的说法是说，因为他跟他老爸哈，他们就是一群在玩天文的，所以他们对行星的移动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的生跟死呢，他都算得准准的。所以各位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会给你非常大的领悟，就是说你看，哦，我生我选什么时候生，6:08， 我选什么样的父母亲，我死我选什么样的时间死，我怎么样来操纵我的身体，你觉得真的是跟身体有关吗？生跟死是你来之前就已经操纵好了，已经操纵操控好，那 为什么要操纵好？因为要解决问题，他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他最后在乎的是他的兄弟跟他的叔叔、哦、他叔叔现在是大夫大卫啦，那翻成大夫好奇怪 Dave、哦、然后他的妈妈是 Eastern， 那他妈妈是他的兄弟、哦、他在乎这两个人，他想说好了，我陪你三年四个月、四年的时间呢，我来刺激你。而事实上他来的时候他爸爸妈妈都知道，他妈妈可能比较不知道，但是他爸爸清清楚楚，但他什么时候走他爸爸妈妈他爸爸也都很清楚的，只是你不愿意去面对他而已。这个我觉得你去好好仔细看这一节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哦、你去看一下、哦、然后你再看400下一节课、哦、你会他要告诉你怎么操作，下一节真的是棒到不行，他告诉你是你怎么操作，你甚至可以操作到说我完成那一生是什么样子的，那我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什么，你都可以操作的，那我以前是怎样，而且你可以直接进入那个人的身体，那或者是跟这个人对话，然后可以直接移他的记忆。三师你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如果说真的话这是真的很好玩，太好玩了。然后这是有关于他跟他父母亲的关系，对不对？赛斯也都知道嘛，所以这里没有秘密嘛。他在玩什么？其实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但是其实都很公开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戴夫跟埃斯特尔 Easter、哦对这个数字是很好奇的、啊、除其他的事情外，因为这些说明呢还提供真一些一部分的信息，整个晚上都对真跟罗都有触动。那 Dave 跟 Easter 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年纪大概是32岁，不是啦，就是32岁，不是大概，他们是32岁。那大卫呢是音乐节目的 DJ， 他这里写主持人，但是我看到的英文他是 DJ、哦、然后呢他 今天在新纽约这个节目做了一些试演 auditioned for a job、哦、不是面试了，他就是有做一些表演试演了，那演完以后就赶快开车子过来艾尔麦拉找真跟罗讲。那他的老婆呢 Easter 做一些数据，然后今天呢赛事说话是非常快速、哦、所以我们的这个记录员啊罗啊就常常跟不上，丢掉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关系，这丢掉的部分他都会指明出来。那 Easter 的记录是比较好一点，比较完整一点，所以还是有人比罗在数据方面更高干的、哦、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他们计划交换这个内容。所以你去看、哦、其实罗跟真头脑很硬，你知道吧？他数据也没有比人家好，找一个人来数据不就好了吗？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把自己手指头弄得那么累干嘛？你要不要？不要录音没关系啊，就找人来数据就好了、啊、好，他们五个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互相哈拉哈拉认识一下，然后赛斯就开始说话，然后声音比平常要大一点，这个都记得很清楚的。约翰跟罗呢就跟赛斯说话晚安，然后呢赛斯就说呢、像我们的新朋友跟老朋友 道晚安、啊、那约翰就是老朋友嘛，他是威利普、啊、那首先呢有一些一般性的建议，你们不要再去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事实上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信息，我们刚提过，我们既然来到人世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难题，那我们内心里面怎么可能没有问题跟答案呢？都有，那你去找别人有用吗？别人怎么会知道你的问题？而且你的问题不就是你生生世世所带来的吗？就好像我说约翰的话，他 几百年前就在卖那些情趣用品的这个药品了，对吧？啊，你去看21节跟26节就很有趣，那现在还是在卖啊，一样的嘛，啊，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啊，啊，那所有的关系人都差不多啊，不信的话你去看他的内容，然后这些老朋友哈、哦，也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啊，在周边的人哈、哦，没有一个跟你是没有很亲密关系的啦。所以他说不要去乱七八糟去找别人、啊、尤其什么大师上师那个不太可靠的、哦、他说答案、哦、首先就在你们之内，那当然嘛、哦、然后呢并且你们会发现、哦、你们有你们自己的进入其他维度的 channel， 我们都是希望别人能够有 channeling， 然后用其他 的通灵管道来告诉我们资料，对不对？但是说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管道，你们每个人都可以通灵通到自己的管道，你马上都知道你现在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只是你不愿意去玩而已。那要利用他们来变成你的探索的方法，所以在下一节课、哦、他就告诉你怎么探索、哦、所以下一节课各位不要忘记、哦、如果不来没关系、哦、要记得回去好好看、哦、因为下一节课我觉得那个 超有用的东西。好，他说现在呢我们这些朋友们呢，你们互相不认识，可是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走了很远的路，我们会提供一些已经有的这些资讯跟建议，那你们不用担心也不用尴尬，你们互相都不熟没关系，才刚刚认识，那要谈一些私人资料或者是家里的事情会觉得很尴尬，他说你好像你们不认识吧，啊、反正你们都来自很远的地方，所以没关系的，不要觉得尴尬。然后因为你们俩、啊、尤其是那个 Dave 跟 Easter、啊、你们必须要共同成长、就是你们的天命或你们的、命运吧、啊、然后呢存在一些勾起婚庆、啊、如果你跨越它的话，绕过这个婚期，你们两个人的最好的部分就可以被最有效的实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婚期的话，我们不是卡在一个地方的话，那我们的最好的部分才会被实现。那对大卫来讲，他在这一节课他有提到嘛，他说 你可能有一些机会做非常好的表演，或者是当主角，或者是当其他的角色，你进去以后呢你会很满足，因为为什么？因为很亮丽，对不对？而且都是在纽约那种大城市的电台上嘛，对不对？但他说你不要好不好？好，为什么不要？因为你生生世世都是一个 teacher， 都是一个老师，所以你要记得你是一个老师。如果你去追求这些名利的话，你可能当角色 或当演员或什么的话，你会马上很红嘛，对不对？可是你会红忘了你是谁。好，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婚期了。那这里有存在一些婚期的问题，如果你们能够跨越过这些婚期的话，你们会非常有效的实现你们的、内在价值。好，那简单的简短的说了，你们的这个小男孩3岁4个月的这个小男孩呢，他变成你的孩子，那跟你们在一起是有他自己的理由，不是你的理由，是他的理由。各位了解吗？孩子出生成我们的孩子是有他们的理由。好，所以我想说啊，家里这么穷，或者夫妻的感情不好，然后出生到我们家很可怜， 没有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所以他们选择你当副的球。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先弄清楚一下。这个男孩呢，他跟你们在一起有他自己的理由，他是要让你们 enlighten， 启蒙你们，把你点亮，好，把你们点亮。这孩子存在是为了要点亮你们的，那他所以这样做了。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哦，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存友，他是老大哥了，他是非常存老的存友啊，并且在你们的生命中呢，你们都认识他的哦，他希望他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兄弟哦，能够向内看，因为他母亲大概不太会向内看的哈，那他爸爸比较不会的哈。那他爸爸呢？他在有一次的时间呢，他曾经是他爸爸的叔叔，所以刚讲错了哦，是这个小孩子是他爸爸的叔叔，他是一个古老的存友，啊，他妈妈呢是他的兄弟，曾经有一次，不一定是同一次，所以各位，我们从来就没有吃亏过，你知道吗？你今天被人家欺负，刚讲的约翰布莱德利。他这一次可能 当人家的那个太太，然后被欺负的猪头老公打得要死，他这一次那个猪头老公跟他是什么？跟他是商业上的关系啊，你从来就没有真正就各方面的话，你去看赛事资料真的很好玩。所以我上次有人在问我说那个小灯泡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去看那个这一次的这个立法委员嫌弃啊，小灯泡的妈妈现在当立法委员，他选上立法委员。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先不要看这么惨悲惨的事情了，是不是他的女儿他的孩子也在 enlighten 他呢，或让他能够走到另外一个境界，能够去实现。但这个代价很高，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讲，我只是跟利用这个机会再提到说，这个 Michael 哈，这个 Michael 他来活那个三四年的时间，那他还跟他的父母都在玩游戏，最好玩的就是6.08分生，然后6.08分死，可以这样玩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可以这样玩，各位，你们觉得真的很好玩呢、啊？我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我可以。好像在操作，哎，我跟你讲，你就算听歌，你也没有听到那么准，说6.08分走，然后6.08分停啊，对不对？那他不打算在物质相当中待很久了，他只是来向你们展示什么是可能，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各位，什么东西是可能的？我什么时间出生，什么时候时间死？可能的，对吗？我可以用从他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然后其实他的爸爸内心里面，因为赛事这一节有提到嘛，他其实你根本就知道，你还问我干嘛？你知道他怎么来的，你也知道他要走啊，你也知道他来做什么，你知道的啊。你现在假装你不知道，或者是你在问我问题，但是其实你都是知道的。所以他说他把你们带向一个内在的理解，如果这个事情他能理解的话，他的父母会怎样？他的父母是，我这样讲好了啦，比如说你今天看到有一个人在演木偶戏啦，啊，他完全入神的，那你跳进去然后再跳回来，他就知道你跳进去要跳回来，他就知道你在后面，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知道他在后面的时候，你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就会去找他，或者是你就知道他要怎么帮你。所以他的儿子来出生，然后用很快的速度走了以后，他只是来提醒说有没有看到我存在，然后呢你有问题的话，他会跟他讲说我都在你后面，你问我吧。因为你知道他爸爸前几次都在做什么，都在牧师。我们讲牧师可能不是那么适当，因为不一定是宗教，但是是传道就对了嘛。 那传道是非常神圣的东西，因为他是在传真理。他的爸爸好几次都在做 preaching 的工作。那他妈妈的话，他跟他妈妈玩游戏。所以他把你们带向一个对内在实相的理解，不是说我来让你当当你的孩子，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你就开始会竭力想去追求，不止这样。我觉得这一节课不止这样，他首先跟他看，让他安排了很多的谜，让他看到那个答案，对不对？比如说几点几分来怎么样怎么样，那各种方式安排，然后他在内在信息上给他信息，然后呢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他自己的 channel。 所以赛斯一开始就说，你不要去找别人了，你自己就有 channel， 你的 channel 是谁，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内在，或者是你叔叔现在的你的儿子在后面，你问他吧，这样了解意思吗？那这个意义就很大了，因为他要把他带到对实相的一个教学方面这条路上。所以他说他选择的不是强推在他身上的疾病，这些疾病不是他自己选的啦，不是，讲错了，这疾病不是疾病加在他身上的，是他自己选的啦。所以他是选择的疾病，而这疾病是可以不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出生都很健康啊，一切都很好啊，突然间这样，他说他是选择他可以 不生病的那个疾病放在他身上。那为什么选择了一个他可以不生病的疾病呢？他说因为他不要成为世俗的，他已经完成了世俗的这个事情，他回来只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学习，他为了带你们去学习，不只是带你们去知道内在实相而已，而是带你们找到一条路，让他们能够找到他们内心的 channel， 然后也知道他老叔在后面在帮助他们这样。以及为了你们现在正在追求的真理跟内在实相，他没有制造呢足够的协议，因为他不想成为超出时间的，他已经给他自己的身体的指派，就是他的 turn， 他的活的 turn 就是我就要活多久。所以各位，有些人活得很短就走了，是他给自己的指令，给他自己身体的指令。这里他就想说，他没有制造过足够的协议，他是高龄中的高龄，他怎么会制造不出协议？因为他不想超出时间。那为什么不想超出时间？因为他早就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定好，我要多少岁就要走了。不过未免也太小气了啦，三四岁就走了，就蛮小气的。但是呢，它是一盏灯啊，这盏灯呢是点亮你们的一盏灯，而且这盏灯并没有熄灭。你以为它死了吗？没有，它本来就在原来的地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早就不需要再来了，而且它也不需要，有没有人任何需要学习的？可是他在替你点一盏灯，所以他给你点的灯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三四年的时间。不过呢，他并没有真正走，他这个灯没有熄掉。那这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吧？我们觉得说，哦，死了就好像灯就熄了嘛，人死如灯灭，对不对？奇怪，我最近就很多朋友然后一个一个他的父亲都死了，不晓得怎么样。最近好几个，一个我的结拜兄弟在台中。他爸爸死了的前一天呢，一个我的一个老同事以前的我们一起合作的，他爸爸也死了，不晓得，大家都选这个时间。但是现在这里又是一个重点，这个孩子死他灯没有熄灭的，所以没有熄灭他在照亮你，意思是什么？他是孩子还没有办法照亮你，他现在死了才能照亮你，所以他深知到这一点， 这一等灯会把你引向否则你不会知道的知识，否则你也不会去精进旺盛去追求的知识。你看这个大卫呢，他天生对数字非常敏感，不然你也不会发现 6.08 分出生 6.08 分死亡，然后全部都礼拜四，你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啊。那这个对我们一般人不会有什么，你会有兴趣吗？你可能想都没想过吧，对不对？生还会也许会记 几点几分吧，但那个东西不太会有什么意义。死你还去记几点几分死哦？所以他说呢，他深知到这一点哦，他希望你们开始你们正在开始的朝圣之旅、啊、但这个朝圣之旅就在你们自己之内，不是在外面。好，他介绍这个Michael、哦、他说 Michael 这个人呢、哦、这个神呢的确包括了在亚特兰提斯、啊、还有埃及的科学奴隶中，好早了啦，金字塔之前他就已经 在做科学奴隶了，然后在亚特兰提斯、哦、他也是个科学家了，但他已经跟与世无争，一边继续着那些在当前存在的追求，他根本与世无争了，他根本不在乎这任何的东西了，他已经走得远远的超过这些科学家们了，早就超过了。那作为他的叔叔就是这个大卫的叔叔，我不晓得这个他讲说他包括了在亚特兰蒂斯跟科学的奴隶中，应该是不是指大卫，应该是指他的这个死掉的叔叔了、啊、那这个父亲呢在过去两世都是跟他在一起受同样的关系中，就是他们都是作为牧师。我觉得牧师这个字眼的翻译不是很好了，应该是说心灵老师了、啊、所以那些祭司那一类的 那一类的工作所以 他跟他的儿子两个人呢，或者是他叔叔跟他呢，其实在很多事当中呢都做teaching的工作、啊、那他们对宇宙的内在工作也非常感兴趣，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对宇宙的知识很感兴趣的。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在十四世纪的法国，特别有一次令人不愉快的生命，人总是会跌倒嘛，对不对？那有一次呢，是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不愉快的经历，如果你会拒绝在过去从过去当中学到东西的话，他可能不会强迫你去记住，但他可以给你一个温柔的推动，并且在这一次的生存当中他的确这样做了。他说你对，这是对大卫说的，他说大卫你这个人总是一直希望控制，他的英文是 always have control，他这里中文写控制权我觉得不是十分好，意思说 你总是希望有控制这样子，所以在潜意识里你总是受制于以前就已经在以前，但是 早就已经不存在的环境的人。有些人喜欢控制的人他不只是控制他这一世的状况，他还控制潜意识里面他已经不在上一世大家都已经离开了那个时代了、哦、那样的人的话他还是需要有所 control。 所以他说呢， 大卫，你跟你太太相遇之前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并且你的儿子也知道你们相遇的原因。那意思是大卫你也知道你儿子跟你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卫是一个喜欢控制人，所以他的潜意识当中他都了解，他跟他太太还没有见面他就知道他太太要下来，然后要跟他 有这个哭泣的关系。那你看这有没有控制，蛮控制的，所以一见钟情是可能的，对不对？不是一见钟情啊，是冤家路窄了。他在太太还没有见面之前就知道了，然后 他的儿子也知道他们相遇的原因，然后他这一次在你们之前走掉，就像以前一样走掉。他的儿子走掉，他儿子以前也这样走掉过，在过去在你们之前走掉一样，所以他大卫这个人很喜欢控制，所以他知道不知道他儿子会这样走掉，也不是第一次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跟人家约会他老是迟到，你觉得他这次约会会找到吗？不会，你也知道他会迟到，对不对？你很清楚这个人的个性啊，他就会走掉啊。所以其实对大卫来讲这个东西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啦，应该不是什么新鲜牛奶啦。然后这里赛斯说，这不是叫你们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乱跑，然后到树尖上面去找真理啊，因为大卫你爱控制，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啊，其实真理就在你脑壳里面的，你们至少要知道怎么去寻找它。这个主要是要包括你要包括信念跟直觉，而且你的儿子呢不是那个活三岁的人啊，他是一个比你更加古老的存有啊，他在试图为你们指路。那既然他试图来为你指路，那你潜意识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的直觉跟你的信念会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好，那赛斯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为了一个晚上从纽约开车开到这边来，我也没有办法谈太多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对你的妻子在第十二世纪的波兰已经提供了更早的生存。那你现在的主要希望跟渴望就是希望呢在流沙上，不要在流沙上的那种内在的安全。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看你的儿子死掉了，你觉得说哇，那这样的话任何意外都有可能会发生，我可能任何时候都会死掉，那我好像是在流沙上面，对不对？那你希望说我在内心里面，在内在里面我能够得到更大的安全，所以你想要找到更好的答案。他说可是你才是真正流动的沙子啊。意思是什么？你儿子要走是他自己决定要走的啦，你选择他来，或你知道他要不要来，或他来是为了什么，你其实知道得很清楚了，哪是什么流沙啊。并且呢，如果你不是不耐烦的话，你自己在你自己之内你早就会发现到答案了。你不一定不要要求你们自己的他，你一定不要要求你自己的他们，你必须要让他们来到，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要求啦，但是他会到的啦。这个孩子是非常明白他在做什么，他在潜意识当中也很清楚不是，你在潜意识当中也很清楚。所以这个孩子要走你自己很清楚他不是一个需要被同情的婴儿，也不是在他实现诺言之前就离开你们的儿子，他是一个当他自己的转世被完成的时候要离开你们的人格。所以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假如说你的看法是认为说我来这个人世间我就是要解决问题的，我如果没有难题我根本不会想待到人世间，那么早一点走的人真的有那么糟糕吗？我们觉得好可怜英年早逝，对不对？ 但是这样吗？如果他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你不让他走，那他很可怜呢、欸。他可怜不得，因为他要在那边折磨，这是等一下他会提到的。这里因为他讲的太快了，所以呢，我丢了几个字。那后来说到这个大卫的银本之后，他就把它加上去了。那这个孩子返回来帮助你们，并且是为了你们指路，他来替你们指路。那当前他正在休息，他将不会再回来了，他要进入其他实相。因为在那里呢，他可以利用他的能力以及更多的他的好优势。所以各位你去想想看，如果说我这边人世间的任务都完成了，那我在别的地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啊，你会待在这里吗？不会啊。那约翰插嘴了哈，约翰没有插嘴啊。那个赛斯对约翰说啊，我们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前哈，我会照顾你的哈。那英文是 get to you 的哈 ，get to you 就是我会来解决你的问题的哈。然后约翰回答说 ，I'm in for trouble then， 就是我来是为了要找麻烦的啦，找你麻烦的哈。那赛斯说呢，我从来就不会给你麻烦，菲利普啊，菲利普就是约翰的中文名，你的麻烦是你自己找的。好，那赛斯今天对这个夫妻比较有兴趣，他说现在我们来看进一步能够有什么哈。然后呢，我最诚挚的祝福你们，然后休息一下。那在休息的时间呢，他们五个人就展开了讨论。那讨论的过程当中呢，赛斯听不下去了哦，赛斯就几分钟就简短并激烈的回答了几个问题。赛斯说呢，我说的是你们每一个个体哦，都在他们自己的命运控制之下。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都在自己的命运控制下。你觉得你失婚了，你觉得你离婚了，你觉得你没有人爱你了，你觉得生活不适，或者是工作不顺，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你自己的控制命运控制之下的。你可以控制到连生几点死几点，然后碰到什么人做什么事，你怎么可能你的命运不是在你的控制之下的？怎么可能呢？那你今天碰到猪头的，猪头老公猪头老婆的，讲好的啦，对啊。他说呢，我不是特别要说要指出关系的，不是关系，这样重点弄出来了吗？人活在世间不是为了要解决关系，而是要解决自己的难题，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这里他就在提到说，你们每个个体都是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在做学习。他说我不是特别要说关系的，那我们要的是我怎么样跟老公或老婆相处得更好，我怎么跟孩子变得更好，你应该讲的是这个，对不对？但那个就是你的学习点嘛，不是要好或不好的问题。他要离开也可以离开啦，不离开也没关系啦。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跟他之间，他透过这个部分你能够萌芽些什么，能够创造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嘛。所以我们来是在解决问题啊，你也不希望一次又一次在这边一直在上小学幼稚园，小学幼稚园小班，然后明年还是小学幼稚园小班，每年都是小学幼稚园小班，你至少是一个中班吧。
所以这个旁边的
岗位
让你
很
舒服，
谢谢。
黄色的，
黄色的，
明天不是在讲什么黄色绿色蓝色
哦，
这
这不是什么演员吗？
我知道，我是说我在听这个，我不知道你说你选哪一包，什么黄色的红色？嗯，
是这个。
啊，老师说不是六十，啊，对，他说的是六十。
是这个。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最重要的是怎么去解决关系，我觉得不是，真的不是哈。说你们受到控制，你们不会被其他力量感动，你们并不总是了解，也没有领悟，但你们已经投入了你们的目标，并且选择了你们的环境，你们全都在解决问题。你为什么选这样的人生？为什么选那样的父母？为什么选这样的长相？为什么选男或女？你在解决你的问题，不是在名利前景，不是在更好的关系，都不是这个东西。你在解决你的问题，所以 他这里提到说，你们受到控制，你知道吗？受你自己的控制，你们不会被其他力量感动的啦。你们总是不理解，也不会领悟，因为你们设定了你们自己的目标，你们选择自己的环境，你们全部都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并且在这个为你们自己设置的问题上面在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自己设定的问题。很残忍哦。像那个老婆割刀吃火的哈、哦，老公猪头的哈、哦，你全部都是自己设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真残忍不得了。没有其他人会把它给予你，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今天这样的生活，你们内在你们早就知道那是什么了，而且根本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关系。关系人或关系的那个去改善好一点对你，都不是。你要他改善，叫他去上什么课，或者叫他来听赛事课，有用吗？没用，因为是你给他的，又不是他给你的。好，这个孩子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已经没有要解决问题了，所以他来到这里是因为爱跟过去的关系，好，并且为你们扮演了一盏明灯。现在你们可以去，所以除了解决问题之外，只有一种例外，而且这种例外哈、哦，不会活太长，活短短的，三岁就要走了，四岁就要走，或者是不到年轻，或者年轻还没结婚之前就要走了，因为他们比你伟大呀，你以为他是你孩子啊？那。我觉得他这里提到说，他是因为爱和过去的关系来帮你拉你一把，然后呢，他来，既然他来，也是你的设定的一部分。你说你知不知道？你也知道啊。那只是说你来了以后，你自己忘记了。如果你忘了以后，他来扮演一个明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把他想成说，我扮演明灯只是来提醒你去注意内在的实相。我觉得不止这样，而是因为他。他跟你的亲密关系哈，他永远在你心中，对不对？你都会想念他，对不对？那他常常会来跟你说话，对不对？所以他就有一个位置可以来传信息，这样了解的意思吗？这些人哦，这些高龄人啊，什么小灯泡啦，或者是这个 Michael 啦，或者是这些人哦。他像骇客一样骇到你的内心里面，然后帮你拉一条线，你会不会想他？会啊。那你想他，你思念他，你会觉得他存在，那是不是像骇客一样拉了一条线给你？你会不会想你爸爸妈妈？那我爸爸妈妈过世了，你偶尔还是会想起他们嘛，对不对？然后你会梦到他们来跟你说话吗？你会梦到他的，你会觉得他是存在的，他在指引你吗？那这些东西当然不只是内在实相的追寻这么样空洞的东西了。你会想说，哎呀，你要生一个孩子养他三四年然后死掉了、哦、然后他只是要你来什么向内在追寻，只有这么简单吗？我觉得不是，那里面有很强烈的意义的部分、啊、 emotional energy 情感的部分，所以情感的部分。这个是要喊的，不是要咬的，是吧？
可以。
一个肉放在老虎的嘴巴，你说老虎要怎么办？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含过糖果，都是把它咬，有几好吃的。好，那休息之后11:11，甚至说呢，名字。日期对我们都是重要的，如果我再见到你们的话，你们还是要名字跟日期，但是我感兴趣的是你们将要知道的东西，而不是名字跟日期，并且你们要知道的和名字跟日期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名字日期？不是那个东西，是什么？感受情感，那个比较重要。那么休息时间一直在谈转世，那赛斯又回来了，他说这个孩子不是孩子，你们不要向后看，你把他当孩子在看，你们要向前看，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跟完全满足。所以你说名字跟日期说，哦，他叫 Michael，他活了多少岁，哦，他不是这个东西啦，哦，他说你们向后看一下，人家从亚特兰提斯之前就已经是科学家了，而且是传道者，对不对？人家是埃及的大祭司，哦，人家早就圆满了，啊，到现在才圆满也太久了，哦，那几万年的圆满。他说他哦，我说你们两个，哦，将会是你们两个与你们儿子之间相互相似的直接结果，就是他为什么今天来投胎变你的孩子，然后呢用情感放在你心上让你去思念他，然后因为思念的关系所以他可以指引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是因为你们之前的相似，很久很久以前相似，就好像他跟大卫讲说，你真的很会控制，哦，你老婆还没有出，还没有相遇到之前你就知道她要来，而且你们会相遇，然后她会当你老婆，你早就知道了啊。你们有没有这样 的老公或老婆？所以他是为了互相结识的结果，所以当你的儿子了。他说我用这个结识这个词是因为这一世是在物质层面上，只是你们不知道他在肉体方面为什么如此，虽然你们感觉到他是什么，并且说在某个程度为了他做出反应。会假如说我们今天所设定的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要解决你的难题，学习让你能够在意识上更圆满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问你吧，你会用什么角色才会对对方或对你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时候，你会在乎用什么角色吗？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跟他的儿子，他觉得说他儿子要听他的，我说说不定他还是 你老爸，嗯，他为什么听你的，啊，你在胡说八道，我说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赛斯跟他跟我 就是这样的关系嘛。那你看他们好乱伦哦，你知道吗？又是当父子的，又是当夫妻的，夫妻完了又当姐妹的，姐妹又怎样，你这个怎么算呢，啊，而且到底要怎么算，这一次当你儿子，明天当下一次当你老婆，然后下次又当你妈，是不是？真是罗的儿子，对吧？那他们又是姐妹，他又是同事，所以 这里赛斯讲的一个意思说，不是名字，不是日期，而是他说你们在寻找的东西，就是你们在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用各种形式的角色来做搭配嘛。赛斯当人家儿子也没关系啊，赛斯当我的儿子他也觉得没关系啊，也 不少了什么啊，甚至他当一条狗他也觉得没关系啊。还是那样哦，赛斯说话非常快速，那错过了一些话，这一节课都在讲他记不了。那他想给你们施加推力，所以他的死比他活下来的影响力更大，而他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次的生存中他不会始终对能力得到完全的利用，他会有挫折。那如果说他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教化他的父母的话，他慢慢长大，长到大以后他来教化他父母，你觉得要多少时间，然后效果会怎样？你会听你儿子的话吗？然后他的能力也没有办法伸展了，也会有挫折。那他很清楚啊，你现在那么小时候你很爱他，所以你一直挂念着他，所以生跟死关系，或者是对跟错，或者是什么事情发生，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情感的关系作用，它就是一个情感的补充作用而已啊。我觉得这一章的课题呢，去思考这些部分哦，比你去了解他们在说的那些故事还更加的有趣了。故事很简单嘛，这个孩子死了，这个孩子是他的叔叔，那他早就已经不需要来投胎了，所以他来帮他忙。那他虽然死了，可是他没有真正死，他还是在休息，在帮助他们。就是故事，这么简单嘛。但是里头有很多东西你来做思考，就是说你选择的关系，然后其实孩子知道，父母亲他们也都知道了。他说他作为年轻的男性的生活是非常恐惧的，那他现在就当一个男性的生活，因为他会怕碰到一个年轻的女性，然后变得吸引他，然后继续做肉体的存在。所以比如说人有生理的冲动，生理的冲动会在指引你继续一些不需要的麻烦。阿罗补助，他说我在这里要求赛斯稍微慢一点，然后赛斯呢幽默的回答，然后出于对你的手指头的尊重，我的的确是会把速度放慢，但是有一句话每个人都记上了吗？这是相关你的，记上字跟记上他讲的话有没有记在心上，都记上了。好，继续啊。赛斯呢他说呢，假设他继续活下去，现在用假设的，因为已经死了嘛，对不对？假设他继续活下去，他会非常的挫败，没有足够的协议是重要的事情，他的生命力在这里是强烈，有些字掉了，但不是在身体方面。你就算找最好的医生把他的身体弥补好，你还是让他非常的挫败，而且很麻烦。所以他实际上他在剥夺他自己的协议，以便让他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且为了父母跟父亲跟母亲能够以他们已经忘记的生活来生活。这里不存在见证人，他希望他的死亡衬托出你们自己的优势。他的死亡对父母有什么优势？很简单嘛，他死了就变成神了，对不对？那你这个跟这样的一个高灵有这样的关系的话，这个高灵不是随时在指引你吗？你常常听到很多 歌曲啊，什么天上什么什么鲁冰花、啊、天上的星星像妈妈的眼睛，对不对？你随时都会把所有看得到的东西跟妈妈的眼睛会相连。那一样的啊，妈妈也会把孩子的任何的象征就把它放在他心上，不是吗？那所以他们的优势是什么？他的叔叔想帮他，那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叔叔帮得上他？最简单的话就是，这父母怀念着他，想念着他，在乎着他，不是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不是说我死了一个孩子我就变成有优势，不是的，而是说这是个高龄，他想指导你，那么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你知道他存在。
那换个角度来想，这世界上很多妈妈自动把孩子堕胎，那个被堕胎掉的那个生命，他所代表的
意义是什么事？首先这妈妈没有 ready 要生孩子，这很清楚，因为妈妈不想生嘛，对不对？那对孩子来讲的话，他没有想要体验整个人生，他只想要体验某些感觉，他没有真的要来，或者是根本就还没有来。这跟现在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代表那个孩子
没有，他还没有出生呢、啊，他还没有出生，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但是这个 Michael 的情况是不一样， Michael 的话是他非常聪明伶俐，非常温和，非常懂事敏感，然后对数字，然后会说话，会跟他们，然后再跟他们玩游戏。
那像我有个朋友，他孩子一出生之后就发现，几个月后就发现肝有问题，然后不到一岁就走了。
我们没有办法用别人的例子，因为每个人例子都是很个别的。那你要看看这个人跟这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孩子的感情，以及孩子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晓得。那这种情况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并不是像David 跟 Michael 这样，而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因为其实出生哈，你知道一到三个月，三到六个月，这孩子就算出生了，他不见得他的意识形式都在这个身体上面。那如果说很短时间的话，他也只是想体验那种当婴儿的感觉，想多体验当婴儿的感觉，不见得他是真的要出生。我们不晓得，因为状况实在是，有千奇百怪的一种各种状况。现在你必须要承认哦，他怕他们不信他说的话，然后再次就说好了。用我的例子来讲好了啦，好，你必须要承认，我老赛呀、啊，赛斯啊，我活了跟死了不晓多少次，好。然后赛斯强调幽默有力，睁开眼，他说：“你们可以感觉到我的生命力吗？如果我不存在，我怎么跟你们说话？我怎么指引你们的问题啊？我存在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男孩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式，生存。”方式生存条件对他来讲、哦、如果他停留在这里更长的时间，几乎一直都会确定的，的确的会一直变成他的一个悔跟罪。他英文是叫 penance， P-E-N-A-N-C-E， 他这里换成苦修了、哦、但是总而言之、他应该是说他活着的话、哦、会蛮痛苦的啦，蛮后悔的、啊、他用 penance 这个字眼、啊、那前面这个部分就是这个男孩子他对他的生存有一个 turn、啊、有一个生存条件，一个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就是他改短程的就是说这个孩子来啊，他已经先设定他要三年四个月了，就是他的 life turn， 他的重要的，他这里提到重要的生存的条件就是这么短。好，那我已经设定这么短了，结果我来以后你不让我走， 你把我留着，把我脚拉着，要走不让我走。我又不是要活着啊，我只是来提醒你我在，然后我要当你们的 radio station， 我来在上面广播给你听啊，我来当你的指导啊，啊，那你把我拉住了，所以他的确会变成很难过，很痛苦哦。你们不要在一个时间挽救他的生命，如果说你挽救他的生命也没有用了，他说你在挽救的应该是他的灵魂。他勇敢的回到了他自己的 favor， 他想要回去，他不想在这边，他想要回去。好，那他说，因为有一次你被权力诱惑而利用了，而利用他的能力，并且获利而利用神职，并且就是你在那个时候拦住他。就是他这个当侄儿的这个人呢，哈，他有一，他这个小朋友呢，他被权力诱惑，然后利用他的能力，然后获得了升职，然后这个爸爸呢，也就戴夫啊 ，Dave 啊，他拦住了他，救了他。但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了，我只是按照赛事的内容在讲，就是他有恩于你，有恩于他啦，啊，你有恩于他，他有一次他弄混了，他被权力诱惑，然后用他的能力去获得神职，然后用神职去获得利益吧，大概是这样哈，啊。然后这个大卫呢，他拦住他，他说还是那一句话，我会在一个晚上后面中提供。这 一点点的资料，我相信是最重要的资料，无论你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检验出来，就我讲这些东西你或许根本信都不信，但是他说没有关系，我讲了让你去听你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检验出来，但是你们会的哈。罗再补充一下，他说我再一次不得不要求他放慢一点，赛斯说你们的内在会消化我说过的内容以及我要说的实业笔记的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及你们不能检验的资料，既然生命是在很久以前，所以 你看哈、哦，他讲这些东西讲得这么清楚，哦，那太突然了，李尔杰说你会不会掰一些东西来骗我，哦，他说没关系啊，你信不信没关系，因为我现在对你讲话你 不了解不懂，可是你内在知道的很，啊，你内在知道，哦，我讲的话 你内在会去检验他我讲的是不是对的，啊，他说是这些东西是有记录的，是有一些记录的，不是纸啊，不是 paper， 那个英文是 not paper， 他这里写不是论文，但是我觉得说不是你记下那实验的纸，啊，而是说它是有记录的，而且这个记录呢existing along the way， 就是到处都存在，循着这条路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得到的，啊，意思是说在赛事的世界里面他所说的事情，他的内在或者他潜意识他清楚的很，是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他不需要骗他，他也不需要，哦，你今天来问我，那我就随便跟你说，哦，你儿子是你媳妇啊，他来帮你的啦，他讲这样听得 很爽，对不对？他说你内在很清楚，你潜意识很清楚，不是记录的问题，不是那个纸的问题，而是说 existing along the way，啊，你沿着这条路的话，你就发现它全部都是存在的。他有时候，如果这个能让你心情放松，我会尽量能够提供给你。但是会存在一些情感的疏远，不是男孩子那一方面，而是妈妈你的，其实你们自己是很清楚的，爸爸没有问题，可是妈妈的话呢，妈妈大概有一些反对，妈妈会想说，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名人的，那你讲这些我怎么相信，所以妈妈存在一些情感上的异化， alienation， alienation 当然是异化的意思，就是那种情感上的疏远。妈妈比较会有情感上的疏远，她说跟孩子没有关系，不是孩子，而是你自己，她是指 Esther。 那么现在看起来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也就是说跟这个妈妈讲说，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你现在你知道我讲的是谁了。而随着那个男孩与过去的这一生有关，你应该会慢慢想起来这些事情，因为你在过去的生命中的某一个参考点。妈妈会觉得这些通灵的人讲这些是不是有一点奇怪，所以他说不是孩子问题，你自己是很清楚的，你自己稍微去想想就知道我说的是谁。然后呢，随着这个男孩，你跟你的过去的过去那一生，当然谁会知道过去那一生，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他是你的一个参考的，你会马上会想起来的。他说呢，他知道这一点，这孩子知道这一点，并且感到有趣，所以他在跟你做游戏，兄弟之间做游戏，因为这个孩子是他的 brother， 不晓得是 elder brother 还是 younger brother， 不晓得。那因为他知道你爱他，他很知道你爱他，不是只有当他孩子是爱他，而是之前就你们感情就很好了，并且他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了，前世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的，但他知道了。那么就是过去的关系，你可能会很难发现，哪里发现知道他是谁？你只知道他是你儿子，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你兄弟。啊，我大概一两个礼拜前，我一个朋友的妈妈过世。那过世之前，他都跟他妈妈在聊天了，他很会逗他妈妈的啊。那他妈妈一直跟他讲说，哎，我是你女儿啊，什么来跟你开心啊什么之类的。他妈妈一直跟他讲，不是，你不是我女儿，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姐妹，你不是我女儿。他说不是，我是你女儿，你是不是忘记了，脑袋不清楚？他说不是，你是我姐妹。这样，那他在问我说，你有可能真的是他姐妹，因为他已经迷离了，他要离开了。他很清楚你跟他的关系是姐妹关系，因为他们的兄弟姐妹很多嘛，对不对？但是他跟这个妈妈的关系，他说那个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就像姐妹，但是他怎么敢对妈妈讲说我是你姐妹，对不对？但他妈妈一直说你是我姐妹，不是我的女儿。那这里也一样嘛，他跟他的妈妈讲说，你可能不知道他其实是你的兄弟，你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知道你是谁，而且他对过去的生命的形式是知道的。那以前陈家珍也来我们这边上过课嘛，陈家珍在这边上课的时候，他也经常讲说我的儿子是他的某某人，好像是他老爸，是不是？你们记得吗？他来讲过好几次，他每次来都讲他儿子的事。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他是你的晚辈，但是你知道其实某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种很混乱的感觉，在潜意识当中你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件事情。然后这里他就把它点出来，他说母亲是儿子的兄弟，而且呢他们是友好竞争，在某个程度他们现在继续在竞争，这就是他在跟他玩的游戏。没有，这是我把它调过来的啦，他后面才讲的，我刚没有注意到。好，那现在妈妈讲完了，现在回过头来讲爸爸。他说他有一种速写的姿势，而无论你意识到他与否，你也有，你们两个都有非常强的速写姿势，而这个结果来自于那一次祭司的生存，你们两个都是祭司。那在那里两个人都有高度的，包括在行星移动的计算当中。那这也牵扯到他的生死跟出生跟死亡的时刻，因为他要有一种整齐的感觉， 啊，而且呢，他愿意让他按照时间的到达跟离开，他也跟他爸爸玩游戏，因为他们都是技师，他们对数学都非常非常有天分，这是在前面他 就先讲了嘛，哈。然后呢，回头对约翰说：“我没有忘记你在这里啊，我远远的没有忘记啊，威利普。”我应该记得你重大的妥协啊，你这样让我们在讲，让你自己妥协啊，跟你的利益问题啊，啊，有关于手指晃动的问题啊，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等一下会，意思是等一下会照顾你了，你放心了。那11:30呢，赛斯再度幽默来结束，像进入那样说话速度非常快，那这个时候。大卫就告诉我们，他的数学到9年级都一直非常好，他为其他兴趣唱歌啦，或者是做 communication 啦，或者是演戏啊，因此他放弃了，也就是说他的数学是非常有天分，可是他把它放弃掉。那大卫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已经包括在课程中的信息，11:47继续，也就是说呢，赛斯讲的事情大卫都先确认是有这样的事情。好，赛斯说呢，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要走哪一条路，这是对大卫说的，没有人能告诉你走哪一条路是正确的路，但是你在自己之内有答案的。我们都是从一起上赛斯课都讲这个嘛，所以当现在先为你提供现成答案的人，是不是赛斯在每一堂课都告诉你这样？比较重要的是你要跟自己的感觉相处，自己向内在寻求答案。所以那下一节课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要说的是概率性事件，因为未来在你的这一方面是可塑的，以前的事情当然没办法做嘛，都已经发生了，未来还是可塑的了，虽然你自己来的时候有设定了一些目标，这不是要把你浇灌在水泥里面，好像你不能移动一样。现在他对大卫说，他的儿子的这个部分，他希望他做些什么，你看他怎么讲。那如果你现在找到你的电台的工作，而且无线电的工作其实是 radio job 了， radio job 应该是，我觉得是电台的工作，按照它的内容它应该是电台的工作， radio job 我去查了，如果你现在找到你的这个电台工作如果概率性事件沿着同样的方向继续的话，我看到在这个工作之后的另外一个电台的工作，然后离开并进入另外一个领域。这里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感觉，我的看法哈。他在电台做事情，那刚讲过了，他会表演嘛，对不对？然后他会 DJ 嘛，然后他有很多其他的才能。但是如果呢，他利用电台的工作，像我们的丁大姐、丁三小姐一样，他去讲那些身心灵的部分的话，那是不是在传身心灵的部分是特别的速度特别快？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如果是我来讲，未来的世界是激励性的，还可以改变的。好，那你现在在做 DJ， 他说他来的时候做 DJ 嘛，他在电台工作，如果按照概率性来讲的话，你先进入这个工作，然后呢，你会换到另外一个电台的工作，然后离开。什么叫另外一个电台工作？身心灵的教导，可以吧？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我在讲的，因为他下面是这样讲，他说，根本上来讲哦，你真正想做的是教学。好，这是他的天命。因为他已经不想多少事都在做教学的工作， 我根本就不想教学，可是我在这边真的快待二十年了，对吧？啊，我又不会说话，我口才又不好，国语又不标准，学识又差，可是没有办法呀。可是跟我内在大概有点关系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舅舅就跟我讲说，你好像天生都想教人家的事情。没有了，就是我的思维的那种方式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像开花一样开的，不太一样的，不是教的。所以其实呢，根本上来讲呢，大卫，你就是想教学。他说，在你 preach 之前，在你讲道之前，你必须要先教。你先教，教了到一个程度，你开始才能讲道。在你能够教之前呢，你必须要先知道，你要 know， 你要了解，你要了解，了解什么？你要有内在信心。你在正在走在学习路上，而且你可以教学，你可以影响其他人，并且感动其他人。你想要在一定的方向感动他，感动他们。不过在你能够前面发展你的能力之前，他的前面的能力是什么？教学，对吧？你必须要具有来自于你内在学习的内在能力。你已经因为踌躇不前得到教训，他到现在还在忙着做 DJ、放音乐、跳舞，然后演技、战士这一类的。那现在来个儿子，来个当他儿子，然后现在变成他们家的神，对不对？那他是不是他的内在力量的一部分呢？那他要教学的话，他的叔叔会不会在内在帮助他？一定的啊。所以为什么他说呢？你的儿子灯没有熄灭，而且他一直都在啊。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因为有人全心全力在指导你，所以你应该明确的留在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个领域当中。他没有说 DJ 哦，他说 communication。你现在或者是未来，不应该把所有的努力放在 communication 努力，而事实上是要涉及在任何表演当中，不要涉及另外一个角色，扮演另外一个角色。你在这里有一些能力，但台湾的能力也会让你迷惑。所以你看这里，你会发现这一段读起来很不顺，对不对？其实他讲一个东西，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communication 当中，你要确定你要留着，没错。但是你不要去做，去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因为你有能力，你可能一扮演下去以后哈，你的演技特别好，对不对？你等一下变成邓丽君去了，或者是反正很多名人，我也不晓得是还有什么，黄飞飞，找一次哦。你会变得很有名啊，那你会这样的能力会让你觉得迷惑。可是问题是，虽然你很有名，然后也很多钱，然后很多声望，可是那不是你要做的，因为你主要是要教学，这才是能够真正满足你的目的。这个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他跟你讲说。你会在你原来的地方啊，但是呢，你会换另外一个地方，都是在 radio 上面的价格啊。只要他去跟丁山学就好了啦。那就你自己的本体的性质而言啊，他们可以让你迷惑，你变成了角色主角啊。然后在你自己之内，在一个时间里。应该存在一个固定的后位，你已经为你自己设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是你自己为自己设定的挑战都可以得到满足。好，你可以进行选择，但不存在一种方式。你的态度以及你的内在的灵活性是最重要的。所以基本上，他跟他讲的意思是说，你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如果你坚持的话。他说不要接受妥协，因为一个人如果以这种方式长期生活，你所面临的环境将会引起你的优势。所以如果你一直在电台工作， 你没有在做表演，啊，没有在做 DJ， 但是你一直在电台工作，你在那边做久了，你这种生长期生活的话，啊，你的环境变成你的优势。为什么环境会变成你的优势？因为电台是个大众传播工具者啊。啊，我一直在电台做事，我变成资深电台人员，那我没有变成演员，我没有变成那个节目主持人，对不对？但是呢，我变成身心灵的教学的一个老师的时候，啊，那么你的环境会变成你的优势啊，对吧？没错吧？而且呢，这里应该就是重点了，你的儿子没有离开你，只是你看不见他们而已，你们会在梦境有所接触，而且你们要依赖他们，他已经 直观的为你们搞清楚了那些知识。你没有依赖他，但依赖他所提供的东西，你要向你自己之内，啊，他为你们留下这个力量。所以这样，各位，你从这句话是不是把整篇文章都把它读活了，对不对？不只是他儿子来当他儿子，然后就这样离开他，而事实上是什么？他儿子会为他直观的去准备一些内在知识给他，给他这些内在知识呢，他说你不是要依赖他，而是要依赖他所提供的东西。那他提供东西，他说呢，这样的话为你留下了很大的力量。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想当传道者，是吧？所以我觉得我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哦，原来他儿子的真正意图就是这样。为什么他早就可以不再轮流转世？为什么要来？就是来一下三年，就让他知道，对不对？然后产生了儿子跟父亲的感情。那因为这个感情，你会不会对他有所想念？然后想念会碰到他给你的内在知识，就好像骇客任务啊，突然间拉了一条线到你家，骇进去了，你知道为什么？他用当你儿子当作是一种手段，骇到你的内心。那他你会想念他，他随时会提供你的知识。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的阿嬷死掉了，我祖母死掉了，我任何问题我都会去问我阿嬷。我甚至难过的时候，三更半夜十二点一点，我也会跑到乱魂坑去找我阿嬷的魂。没有人了，我应该是会害怕，对不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阿嬷会保护我，因为我阿嬷非常非常非常的疼我。疼我到什么程度呢？我小时候是他吃饭嚼一嚼，然后用他嚼碗来喂我的。你看他都疼我，所以他把我疼得要命，对不对？我当然不会怕啊！我去找他的坟墓，我怎么会怕？虽然那个在一个很偏远、根本没人的地方。
那你怎么走到的？
走路去啊，我走很远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跟我阿嬷的情感。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都想去问阿嬷，这样了解为什么？那现在他这里就提到说 Michael 呢，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哦，他就是他的叔叔嘛，对不对？他牵一条线，让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依赖他所提供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赛斯在这一章里头他讲的这个部分，哦，就值得我们参考，哦，所以我的两个朋友最近他爸爸死掉了，过世了，应该不能叫死掉，先死。然后呢，我觉得应该可以把他当作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依赖他一些内在知识。好，我们继续，我希望把这一节至少讲完。他对大卫讲说，对，笑着对他说，你是一个牛仔啊，哦，但不是在这个美国啦，不是在这个国家，是在化国。原来他是化国牛仔，哦，是上辈子啦，哦，那你不是一个专业牛仔，你是一马匹的啦，你并没有死在枪伤当中啦，你不是被打死的，哦，因为大卫说呢，他说他，好像觉得他上辈子是死在枪伤，那赛斯说不是的，他说你是把一个枪伤强加到别人身上，哦，然后为了自我保护，你当时的一个情绪推理把它强烈写在自己的记忆里面。 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打死一个人吧，他打死人，然后自己害怕，就把他加到是自己 被打死掉。他说：“我正在提供你哦，为你提供我所填满的资料。如果不是的话，后面会提，后面会提供哈。”这里是一个西班牙的转世，他现在对他的妈妈讲，他说至少叫做西班牙的地方，大概是1142年，作为男性，就是他妈妈现在是女生嘛，他在1142年那一年 那一段时间他是作为男性，是除了我说过的合在一起的一生。他说现在休息一下哈。然后这里罗的没有，赛斯指着约翰布莱德利说：“对于你，时间还没有移动到你那里呢，就是还没讲到你啦，你等稍安勿躁这样子哈。”然后罗的注解是说：“真走出恍惚状态。”花了更长的一段时间，那休息时间很长，在休息时间真给 Easter 一串他自己的，包括Michael 的印象，还有其他人的印象，对这些我没有做笔记，但是 Easter 做了，他会向我提供影本，而且有些是涉及 Michael 的协议状况。好，那赛斯又继续讲，他说呢，现在他准备好要离开，他接受了已经打开的门，假如你把它关上，他会找到其他的症状。所以各位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发生这个意外怎样，问题是不发生这个意外还会发生其他意外，因为他要走啊。我们刚刚讲过的，我们的出生我们的死亡连时间他都可以自己选，对不对？当他选择要走的时候，假如说这个要走的这个方法被你看到了，那你把他救起来了，把他关掉了，然后他会找其他方式。我记得我看过那个给怀丽莎的21封信，那有一个医生就说他觉得他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他把那些拼死经验的人都 救起来了，都活过来了。然后呢有一次呢，他把一个 拼死的人救活以后，这个人呢用一个最恶毒最恨的眼光瞪着他说：“妈的，我要死你把我救起来干嘛了？我已经走了，你干嘛要把我拉回来？你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后来就知道，哦，原来有的时候你要顺着这个人他自己的意愿，他自己根本就不想活哦。他真的会用恶毒的眼光瞪着你了，他已经用这种方式已经想好了，已经做好了，而且可以走了，怎么你又把他拉起来了？而这对他不是结局的，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反正他就是要走，而且是一开始，但这对你们两个是一个开始了。现在你就不会看到他在这里的一个继承的弱点，因为以你们的话来说，他已经超过了这一点。你是说，哎呀，这个孩子好可怜，他年纪这么小就死了，你认为说他是个弱点，对不对？但是他早就超过这个弱点了，为什么呢？他说，你们也看不到他变老，因为他经过了不晓得多少次的老年了，对他来讲，不再需要再长大了，所以他的任务是想跟他引一条路，然后呢，在后面提供他一些资讯，所以他来当他的儿子。那你把他的协议救起来或什么的，有用？真的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的。那我有一个家人也是一样哈，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弟弟，好像就是生了一个病，感冒就死掉了，然后。家里都蛮恨我们那边的一个药房的老板，因为他可能给我们的是我们说他是给我们是伪药，因为那个是很小的年纪。 那长大那个赛斯其实才知道，你就算救起来，他如果要走，他就是会走了，根本不用去，不用去难过了啊。但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活得很好哈，哎，活得幸福快乐。可是生命它自有它自己的引导啊。用这种概念的话，我问你嘛，你的人生真的有担心吗？因为没有意外啊，没有意外啊，你没有意外，别人也没有意外啊，那些意外都是他们自己选择。
那老师，你是在那个当时去 group 之内，那你有体，你有你的体会是，你弟弟那么小就走，他要带来。
很巧的就是哈，这个药行的儿子呢，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跟我一起从小学、初中一直长大的。那我好像也跟他提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理解，文青那个时候我就理解。他后来长大以后就失去联络了，
不是，
他就没有联络啊，因为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这个弟弟比较小就走了，对于你爸妈或者是对于他周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阴影？
因为我们家孩子多了，还好啊。
你妈妈可能
如果是孤子的话，可能就我觉得我们都还好。
那这样就失去他，他这么早消失，
他一定有他的意义。
对
啊，但是呢，他意义不会是我们知道的，那除非是很强烈的，这个人所对应的部分才会有真正的意义。那我因为我跟他只是一个不是那么亲近的兄弟，因为他很小嘛，我根本我也很小，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啊？好，我们继续哈。他说他会帮助你哈。等一下，哦，没有，所以他不需要再长大。他说你们要开发自己的能力，现在他也会帮助你们开发，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孩子，所以他现在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跟你们交流。你们将会有许多告诉其他人的事情，并且也将帮助他们。所以呢，你看他的爸爸其实，他的爸爸其实有个任务，他的爸爸是想当传道人。我觉得不是基督教传道人，就是意义上的传道人。然后现在他的叔叔在帮他这个忙。那个泰国有一种叫做养小鬼，但我觉得这种当然是可能不是很好了。但是那个小鬼本身是不是也是代表一种他可以提供他信息的？
怎么养？
我不知道了，我就听说
养小鬼，
就是那个小孩子死掉以后什么灵是不是有这样的？我不晓得，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是突然那个想法，但是那个知别人的嘛，那现在是。自己的儿子，我觉得那意义上来讲的话，没有那么恐怖了啊，那其实比较像是一种更加多次元的一种亲密关系了。我现在说的是父亲啊，只有你向自己之内寻找他，而不是向外面寻找他。因为父亲应该是知道的嘛，他刚刚讲过，父亲你是知道的，那他会帮助你，你也会帮助他的母亲，所以他妈妈比较难了解。他说，父亲你是知道的，你跟他有那么多深刻的关系，那他会帮助你，你也会帮助他的母亲。有一次，母亲跟儿子是兄弟，而且呢，友好的竞争， 那竞争在某程度现在还继续在竞争，依然在竞争，但竞争是在爱的基础上。所以他妈妈跟这个小婴儿哈，存在着一个友好的竞争，因为他们是兄弟。在你们的情况下，很自然的是，你们要寻求其他人的帮助，而且我以我的方式，我希望帮助你们，在已经被告知的情况和认知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异。我现在跟你讲了，跟你们所认知的部分是还有差异的哈，还有认知来自于内在，你要真正认知他，就是你内在真的感觉到的。那你就认知了，那现在别人跟你讲的你只是不知道而已，还有差异的话，所以当你知道你不再需要告知的时候，就是你真的得到这种认知的话，那么这个差异就会不见了。而我很乐意帮助你们找到这个认知，但没有人能够为你找到它，还是要你自己去找。好，那目前来讲的话，这对夫妻的问题应该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你的确得到祝福，好，儿子来到你们这里是出于爱，因为他不再需要来了，他自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他已经满足了他自己的挑战，他所有的能力都得到在这个框架内能够被满足的满足了，他已经准备到另外一个实相去挑战了。你看这个有多疗愈，真的蛮疗愈的。因为像我们觉得说，哇，自己的亲人走掉了，那太可怕了，但他这里跟你讲说，其实这是个极大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完全是一份爱，你没有任何损失，你不可能有损失，因为这个基本上是爱。他这个爱比一般我们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得得到的，好，因为他来他是为了帮助你才来的，那他走是因为要帮助你才走的。那他走了以后可以跟你牵连一条线，可以来给你一些直接的资料。那这个人呢，你要他在这边干嘛？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哈。我今天因为在上网之前我就打了一个题目，如果你今天没有学习的课题，没有要解决的东西，你就算要来也来不了啦。赛斯不是跟罗讲吗？他说罗说问他说，如果我要再投胎可以吗？他说你要再投胎哦，可以啦，好啊，但是呢不是在这个世界，是属于你自己虚拟出来的那个世界，不是在真正的人间。好，我们也念过这一段嘛，对不对？所以真的要投胎还是投胎在短时间或者是很短时间，其实他是因为他爱他的家人或爱他有关系的人，所以他来提醒他，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提醒他，是当他的指引。那我觉得这部分意义真的很疗愈的。好，那这部分的话呢，我想基本上是解决了，现在解决一下惠利普的事情，也就是约翰布莱德利哈，他跟他讲说三角形象征，然后惠利普代表了为你提供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个人要落下来，时间的移动不是现在，当时间来到的时候，他会其他人会自然来建议，然后你会看到这样的服务，然后你会欣然的接受，然后这也就是你在公司里面做到最好的点，而这个时间点也是你要开始有利的变化的时机。然后他刚才讲说，你礼拜二的会议不会有你想的反响，这件事情将会从现在开始滑动，整个月内就会达到紧要关头，然后就会转到你的头上。我认为这样已经回答你主要的问题，你搞清楚了吗？啊，就是有一个人会下来，然后呢会有一些变化。总而言之，你要去参考前面三节课的那个内容，就前面我们已经上过那个内容哈， 啊，我觉得这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我没有再详细，因为时间不够了。依然说我不完全了解，离开第一个，他讲说两个三角形嘛，第一个三角形那个人会下降，他是实际上他已经下降了，会不会有第二个人在三角形下降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在439节中，依然在上面指引我没有执著记录，但基本上已经接近了。从第一个三角形下降的人，439节的预测，这是在1968年9月30号发生这一节的前几天。现在是11月，那九月，那的确在这个今年的秋天之后，你的自由移动是相当有把握的。依然说这个人是第二个独立三角形吗？还是第一个？三师回答说，这个人是属于两个三角形的一部分。那依然就问他说，是我的第七经理吗？就指名指姓的哈。那依然说，你说的这两个月是改组的时间吗？但是说不是，我提供你的资料，我认为已经很清楚，你应该自己去想一想哈。那现在真作为赛斯指着，大卫跟 Easter 哈，他说还有在这里哈，对于另外一个孩子，一个需要爱惜、珍惜跟看护的人，既有在物理实相中去满足的命运，这个人需要你们，你们需要你们的儿子，而其他的孩子需要你们。我不知道他讲的是。是他们是不是还有第二个孩子？他们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应该有两个孩子。
听起来是
啊，
听起来是。
对，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孩子需要你们珍惜跟爱护，所以那应该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啊。那既有物理实相必须要满足的命运，这个人需要你们，而你们需要你们的儿子，而其他孩子也需要你们。啊，他的其他的孩子，他要 child 不是用 children。所以应该是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是需要他的 other child。 所以我猜大卫跟 Easter 他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他没讲我不晓得，但从这句话看是这样。然后他对约翰幽默的说了一句话说，嗨，你满意了吗？你被我冷落在 角落的那个人。赛斯笑了说，你被我冷落在角落，你现在满意了吗？那约翰微笑说，哎呀，好了，我很满意的，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嘴了。你今天要讲的是这两个人，我在角落当中我很满意的。那赛斯说，我们应该珍惜迟疑，现在我为你们提供我所能提供的祝福，除非你们想休息，否则我就该结束了。然后我说我们该结束了，如果大家同意的话。那四个人都说晚安赛斯，已经到了凌晨1:23，过了5月。那我不晓得各位你去念这一节课你的感觉是怎样，你会觉得说生啊死啊，坦白说你如果不是有要解决的难题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活着，所以死亡有这么难吗？这么难过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是来救世来什么的话，你就不要相信他，因为他如果没有他要解决的难题的话，他不会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难题这两个字？生来也可以要来引诱的，
就不会让你来。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是有？
我不是问他说如果我要来这个世间可以吗？他说你若要来可以体验一下，可以做做梦，但是你不能吃。
那上一层不需要体验美好的事吗？
因为这里就是这样讲好了啦。你今天我跟你讲好了，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去你儿子的小学一年级要去上课，人家会让你进去吗？可以当家长在后面看，那你要当学生。
美好的事不代表一定是一年级。
没有，我要讲这没重要，你想再去上课你就去上课。但是我跟你讲说，以赛斯的说法的话，他这里提到说如果没有要再写，因为你一定有更多的挑战，既然 能量是动量，动量是人格，那么你不可能说我这个人格不挑战，那你现在已经没有可以挑战的部分，没有可以学习的部分，你一定有新的挑战了。
所以上一层不需要我们去体验一些没更 enjoyable 的事，让他也去 enjoy。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老师，因为
你觉得这里是 enjoy 是啊，我没有说他不是 enjoy 啊。
对啊，我也觉得人生间是可以 enjoy 的。那
是可以
这么讲，赛斯的意思变成说，
同时 enjoy
你才会在这里。
没有，同时 enjoy， 但是同时解决问题。因为行动造成人格嘛，这是一定的嘛，行动造成本体嘛。那我不是说你一定有难题哈，也许难题用的不是很重要，但是就是属于一种另外一种创造跟学习的。那这里如果没有你创造跟学习，你一定有其他创造跟学习的。那个你的创造跟学习一定可以提供你的 enjoy。刚不是讲到大卫的情况吗？他说你是可以当演员啊，你可能会很成功啊，你也会很享受啊，但是会让你很 confused， 因为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你想当老师。
OK， 所以如果用创造跟学习这两个词来代替难题的话，
也可以啊，你可以这样代替啊。所以
他原文写的是难题。
原文写的是应该是这样子。
什么叫什么？
我没有去找，但是一定因为我去查过，不是 create。它一定是 problem， 你要的话我可以去找。
没有奇怪啊，因为体验就是体验啊，我们只是叫它是 problem， 就感觉是比较有艰难一点，然后 enjoy 的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可是它没有一个好跟坏。可是如果你一个好跟坏的角度去看它的话，就觉得那怎么有 problem 才可以来，体验只是体验。 unlabel 只是让你知道它是在哪一个 category， 它不见得是。
可是他如果用 problem 这个字代表的意思，
你对 problem，
是一个
problem，
因为我们通常对 problem 这个字的感受，就是、
那就是文字上的差别，
对啊，
一个名词上，
它只是一个 label， 它只是说你说黑色白色哪一个好，它只是一个 label， 它是 problem， 因为他说比如说
是一个词汇，
它让你了解说 OK， 比如说你要面对的是一个 problem， 或者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大山，它没有好跟坏，它只是让你做一个区分。
但是以赛斯来讲，他每次用词都那么精准的人，他这时候为什么要用 problem 这个字？
因为它是一个 problem 啊。
他可以用 situation 或者 anything 来说明，就是一个中立的字眼。
我觉得他因为他讲的，
因为他连标点符号都那么 care， 都那么精准，他不可能在用词上不精准。
对啊，那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problem， 他不是我的感觉是。在诠释上面好像感觉，如果你觉得 problem 是一个坏的东西的话，那是诠释上的一个东西。可是如果只是做一个定义，说哪一个什么叫做 problem， 它是一个 problem 跟挑战，我想可能是大同小异的话，只是说 challenge 听起来好像比较好，可是 problem 不是，对不对？所以可是我觉得它没有。
稍微等我一分钟，我找英文给你啊。但他是讲问题的，11:11。
对，而且你说像数学对不对？他们的题目哦 ，please solve the following problem。
他的确是用 problem 啊，我念这一段给你听哦。The child has no problems of his own to work out in this existence, but because of love and past relationship.So he came to act as a light to you both. 所以他的意思是 problem 没错。
The problem 不是坏事啊。如果你觉得他是坏事的话，那 I think 那是一个 problem。你是来跟他说，哦，这个东西叫做 problem，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他只是 I think 只是一个 label。
确实
哈，数学解题的时候，就说哦 ，solve the problem， 就说 Oh my God， the problem， no， it's just it's a puzzle， 也可以说是 puzzle 啊。puzzle 好像就听起来就好点。
那如果讲定义的话，人世间
哪
有没有 problem？
它有 problem 吗？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解的东西，它是一个 problem 吗？
我说人世间哪有可能没有 problem？
就不会来了嘛。
那每个人
那个人
每天都要 encounter 的啊。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观点看，就都是 problem， 所以他就用这个 term。
我觉得不
是，
我就只是体验。你选择的体验就是你想要的体验。然后，如果你没有想要体验的话，那你就不用来了。它只是一个体验。
他的确是这样讲的 ，But you have already set up your goals and you have chosen your circumstances. You are all working out the problem, and you set the problem for yourself.
Yeah.
No one else gives them to you. You know what they are. So.他的确是用 problem 的词。
我觉得 problem 跟 puzzle 是同样可以用的东西，只是一个是带一个负面的，有一个带的不是负面的，它只是一个 puzzle。
来看一下呢，同学说：“亲爱的查叔啊。”茶鼠喜欢你的前世宇宙信息，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茶老师。请问老师的线上上课时间，要到哪里去找？啊，你现在不是上了吗？今天是我们的礼拜二，好，那礼拜四是下午四点到六点，好，那礼拜天是两点到五点。那我想问各位，你们礼拜四要上课吗？还是要休息？礼拜四是。老师辛苦了，大家午安，谢谢大家分享。你们觉得怎么样？
开窍了什么？
我都 OK 啊，看你们呢。
你是主角啊，你说了算。
我看你们要上不要上。
看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有事没事就不上。
讲一下好不好？因为那个礼拜四是应该二十九，二十九了，还不到。我不知道除夕了，我们要上吗？
除夕前一天嘛，不是？
对，除夕前一天。
嗯。
没有人说话。
我可以上。
我不在家。
张大哥上不上？
Okay.
好，那礼拜四上课了啊。
好。
OK。好，拜拜。
谢谢啊，
礼拜天也上了哈。
礼拜四再说吧。
礼拜四再问一次。